黄子佼之后呢？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黄子佼，一个声名狼藉、人人喊打的名字。基本上，没有人会觉得这个人干的那些烂事可以有任何借口。但这样一个名字，在这段时间又成了新闻热点，甚至连蹭热度都成了有心人趋之若鹜之势，这就不得不让人好好思索一番了。何先续明，关于黄子佼侵犯他人而造成受害者的身心伤害，以及对于未成年人的性癖，都应予以严正谴责，并透过法律使之承担相对应的代价。而且真正重要的是，透过这样的事件，我们的国家及社会该去思考如何处理及尽可能防范这类事件，且给予受害者什么样的真正有效保护与伤后的协助。但显然，在这串黄子佼热上，我们根本看不到法律系统与社会安全网甚至整体舆论是朝着应该改善的方向去前进。如果要说司法，黄子佼涉及的性侵案件分别是网红 Sophia 化名小芳之女子以及另一名女性之指控。前两个案件，台北地检署已于4月3日分别不起诉与牵结，也就是说这两个案件都没有进入审判程序，在检察阶段就终结了。另外一个案件，因涉及性侵未成年人，加上黄子佼本人承认事件发生但辩称两者合意，检方大概率会降之起诉，之后就看法官如何判案了。而近期让黄某再度跃上版面的是，在上述案件的侦查中，检警发现其持有包含未成年人在内的大量偷拍性爱影像，就此检方对黄某仅是缓起诉。而黄子佼供称，这是他在过去6年间于一个名为创意私房的论坛购买的。就此，恋童癖成了黄某身上最醒目的标签。当下没合作的艺人高速跳出来，抢着宣布不再跟他合作，劣质的前儿童台哥哥也急忙着把不是他干的事情往他身上兜，就连受害者都出来讲犯人不是黄子佼后，这位政治哥哥还嘴硬不删文。不少艺人也联署要求立法院针对儿少剥削修法。但民进党很爱翻白眼的立委黄杰就说，这些诉求其实都是现行法律就已囊括，但还是罚不了黄子佼。也就是说，闹腾了大半天，大家到头来就会发现，那真是白忙一场。所以，黄子佼之后呢？大家大力挞伐黄子佼，说白了，就跟打过街鼠或落水狗一般，喊的义正词严去显示自己的道貌岸然。但有人去问黄子佼买片的片源要怎么处理吗？说句不庄重的，没有需求就没有买卖，某些对于正常管道可以获制的商业情色影片由不满足的人，产生了如此扭曲的需求，才让毫无良知的供应方可借此赚得盆满钵满。国家机器要处理到个人性癖却属无稽，但抓这种暗网主理人闹成这样还当没看见，那不是搞笑吗？更搞笑的是，喊打喊杀的大家能对付片源真正的大 boss 吗？这个创意私房跟一般色情网站或盗版相关影片的片源不同，据说犯罪者连影片来源都已然周全考虑了法律上的对应之策。而这个网站是以人民币计价，被称之为老马的主持人也是中国人而非台湾人，伺服器当然更是远在美国。新闻上那些因为这个被称为台版 N 号房而被逮的台湾人，不过都是老马的手下与替死鬼罢了。那么身具正义感的各位，如果只揪着黄子佼，那真不好意思，还有一大堆黄子佼正透过老马满足自己。要不要环顾一下自己身边，准不定就有着这样的人哦。说真的，干掉一个老马，只要有据理可图，难保未来不会还有下一个。 但连这样一个已经荼毒那么多女性与未成年人的罪犯都没办法，只是抓抓几个小周边就当交差，那谈保护的意义在哪里？而事件在台湾如果只被当作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甚至不过是用以转移某些更加罪恶事件的烟幕，那现在的群情激愤会不会太廉价？尚在讨论要不要将创意私房封网的民进党政府，在这个事件之后，若压根没想透过与中国相关单位合作去抓老马的想法，那黄杰出来讲，对这种变态消费端法有所归但法无所依的定论，那才真是替诸多皇子脚们解了套。不过以两岸当前的互动状态，变态们还真是安啦。哦，对了，如果老共这时候抓了老马，那就只能说论统战他们还真是厉害。